学习《金刚经》，他被誉为经中之王、万国之母，一念恶即此岸，一念善即彼岸，觉悟了的人就是佛。佛言真实不虚，众生皆有佛性。祝愿各位同修之佛性早日开花结果。那么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妙华法师。
各位同学，大家早上好。我们做一个回顾，在没有回顾之前呢，我告诉大家两个学习《金刚经》的要领。第一个要领，诵经千遍，其义自现，一定要破除文字障和所知障。为什么说诵经千遍，其义自现呢？因为人，我们大脑的它的记忆功能，这个记忆是需要反复加深印象的。那么你在儿童时期的同盟教育训练时期，他脑子里头装的这个文字和文化的概念越多，他后来走到社会上以后，他的心的曝光功能就越强。就像胶片一样，我们的心非常像一个优质的胶片，当然绝对不是假冒伪劣的胶片，假冒伪劣胶片那样的心那就是白痴的心。那么因为它具有曝光性，我们把它比喻成悟性。那么如果你曝光性很强，它在社会生活当中举手投足、阳门睡目、劈水担柴，它都可能在自然界的生活当中，它的心里都会闪光，我们把这个叫小悟。如果从见物的角度来说，无数的小物连成一片，总有一天它会对人生和宇宙的本来面貌大彻大悟。所以说呢，一定要诵经千遍，其义自现。如果文字上都通不过，那根本就无从说起。第二，要保持高度的悟性。什么叫保持高度的悟性呢？就是把你以往学的知识全部放下。我们只有两只手，如果你手里头牢牢地抓住权力或者金砖的话，那你手里头别的东西就抓不到了。一定要拿起放下，拿起放下，如此一来呢，你才能够活学活用。所以说呢，要保持高度的悟性。讲到保持高度的悟性的第二个原因是，我们人间的语言是两维的，有所说就有不所说。我用中文讲的话，我就不能够用英语讲话。我们的语言是非常有局限性的，语言作为一种符号，它承载了信息，但是呢，它往往对我内心的悟性会信号减弱。所以说佛在讲到人生和宇宙本真的时候，讲到不可说的地方，他说不可言不可说，他不可思议，我用嘴没办法来给你表达我内心达到什么样的悟的境界。说要求学经的人呢，学习佛法的人要保持高度的悟性，尤其是《金刚经》，肯定、否定又肯定。没有相当的脑训练的人，没有学过哲学的人，看《金刚经》啊，就如同看人间的天书啊，他根本就不知道说什么。那么我们在昨天呢，其实是讲了三个节点：一首诗，有诗眼。学过古典文学的人就知道，一首诗一定有诗眼，而一首诗它一定是通过文字给我们描现一个境界，这是最高的诗。然后一部经一定要有一个经心，它一定是透过语言在告诉我们一个道理，透过这个道理来提升我们心智的境界，不是文字的本身，是让我们达到一个修养的境界。那么在昨天呢，我告诉大家说，金刚石是人间目前为止发现的物质元素当中最为坚硬、最为锋利、最为光明的东西。但是我们的佛性、我们的悟性和我们的智慧比金刚石还要锋利。怎么来证明这一点呢？因为金刚石是人在运用， 我们在钻头上放一点点的金刚石，就无坚不摧。我们的智慧是非常伟大的。那么第二个方面，《金刚经》里头讲破四相：无我相、无人相、无众生相、无寿者相。大家记住两个字就可以去了，破除我执。一个人要从精神的层面提升自己，让自己学无止境、修无止境，一定要破除我执。我执越重的人越笨，我执越深的人烦恼越重。一定要拓展自己的视野，拓展自己的胸怀。在这个地方是三个小点。第一，如果你学习了佛法，你要常常问自己，我的胸怀扩展没有，就是我的心量增加没有，我的智慧增加没有，我的烦恼减少没有。如果这三个方面达标了，就证明你学的法对路了。如果你越学佛越小心眼，越学佛越笨蛋，越学佛越不讲理，那就证明你出偏了。那也就是说，我们为什么要学习佛法？一定拿佛法和我们的心挂钩，通过佛法来修我们的心，让和我们的心挂钩。第二个层面是说，要和我们的生活挂钩。你不能够在讲堂上讲的一套啊，到后面做的又是一套，那就没意思了。因为儒学的最高境界叫知行合一。著名的教育家陶行知，他原来的名字并不叫陶行知，他为了上道，为了冲上儒学，他把自己的名字改为陶行知，让自己知行合一。我知道的道理和我做的事情要合而为一，这是一种修养。而佛教里头要求，佛要求他的弟子们知行合一，解行相应。什么叫解行相应呢？你对佛经的这种理解和悟性和你的社会实践要合而为一。佛法是药，我们是病人。我本来是一个很贪的人，我通过学习佛法以后，我懂得了孝养父母，我懂得了布施钱财，我和人相处的时候光明磊落、坦坦荡荡，那才是变成了人性的魅力。如果说你到佛堂里头去念经，到禅堂里去打坐，走出庙门以后，对人呢、不慈悲、不善良、不讲理，那你就是学偏了、学歪了，压根儿你学的是死佛、假佛，你没有学活佛。所以说，一定要把真佛装在自己的心里头，让我们的心里头有一个主，这个叫心王啊，把凡夫的心转换成菩萨的心，这样学佛呀才是有意义。不管是从修养上来讲，从你生活的质量来讲，还是从你未来的去处来讲，都是非常好的，应当这样去做。所以说，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就是破除我执的。那么我们讲的第二个节点是什么呢？我们讲的这个第二个节点呢，就是叫降伏其心。一个人在生活当中想一想，你要不要降伏其心呢？降伏了心的人是平常的心，是清净的心，是慈悲的心。我们要不要平常心呢？我们特别需要平常心。有权有钱的人，哪怕是你是一个要饭的人，都应该是有一个平常的心。我得之不喜，失之不忧。我走霉运的时候，我走入生命最低谷的时候，我不自暴自弃。我在生命最辉煌的时候，领奖状拿鲜花的时候，我不自傲，保持一颗平常心。当然佛教里讲的这个保持这个平常心呀，一般的人是很难理解的。在河北的赵州有一个禅师，他的名字叫崇神，因为他德高望重，后来大家呢把他的真名字忘掉了，就以赵州桥代替他的名字，叫赵州禅师。这个老人家80岁了，因为没有明了心地啊，成天在庙里头管事务，佛法在心里头没有动彻，他竟然一步一个脚印的走到了江西的云居山来求法。一路走来啊，从北方走到南方来求法，走到赵州关门口的时候，心里突然 洞明突然开悟了，回到自己寺庙里头写了一首诗，说赵州八十忧行脚，只因心头思悄然，即止归家无一物，方至空费草鞋前。这是著名的一首禅诗，它的含义是非常深刻的，那就是平常心。他开悟以后，来挂单的和尚，来捐款的居士，他都叫他们吃茶去，来一个吃茶去，来一个吃茶去。他的弟子就问他说，师父们来你也叫吃茶去，居士们拿钱来建庙你也叫吃茶去。平常心是道，用最平常的心来面对这个纷纷扰扰的世界，何其快哉，该有多好啊。没有翻不过的山，没有过不去的河，人不可能永远坐在讲台上，人也不可能永远痛苦和烦恼。所以说呢，保持一颗平常心，既是解脱之道，也是养生之道，又是成佛之道。供养一个有神通的人，都不如供养一个无心道人。人在社会生活当中，如果能够达到无心的状态，这个人呐，这个境界是非常高的。当然不要去模仿，不要去强求，那是自然而然的。那么我们要不要慈悲心呢？我们特别需要慈悲心。随着环境的不断恶化，人类的灾难频频爆发，在大灾面前必然有大爱，一旦唤起了我们的这个爱心和慈悲心，要保持它，而不要变得麻木不仁。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，在同一片蓝天下，是同舟共济的。我多次说，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，不要在心里头给自己设障碍，也不要在精神上在心里头给自己挖坑，敞开胸怀与人相交，拥抱这个世界。所以说要慢慢的培养我们的慈悲心。慈能与乐，就是不要从物质上和精神上给人带来不痛快，慈能与乐，让人们喜欢见到你，就像喜欢像见到佛一样。悲能拔苦，随你身边任何人大大小小的苦难，你能够解除他的苦难，这就是慈悲。我们要学会慈悲。长期以来的运动和教育，我们现在要学会爱人和慈悲人很难了，慢慢的要学会让自己的心慈悲而又柔软。那么同时还要培养一个智慧的心，对内关照自己，对外观察大千世界，让自己的内心和外部世界交融在一起，连成一张网，心里头没有所知障，没有文字障，没有烦恼障，没有业障，没有魔障，这个人的心就是佛的心。如果你的心里头有所知障，哎，我以前我是学天文的，我是学地理的，你说的那个佛我看不见摸不着，我不信，这叫所知障。你知道的仅仅是你什么都不知道，你不要认为你说我是博士后啊，我读了 EMBA 我什么都知道，你什么都不知道。哪一个人现在敢拍着胸脯说我对大千世界了如指掌呢？到目前我没遇到一个，谁敢这样说呢？都不敢。所以说呢，不能一个人面对世界，心里头不要产生所知障，不能有烦恼障。当人烦恼的时候，就像乌云遮蔽了你的真心，你就变得特别的笨。人在烦恼的时候就变得很笨，一烦恼我上吊了，我吃药了，你死了怎么样？地球照转不误，多少英雄豪杰死了，地球照转，既没转快也没转慢，你说你死，你再死一万次又管什么用呢？所以说不要用烦恼遮蔽了自己的智慧的心。最后也是个魔障，我们有些人在社会生活当中，他不好好过日子，再也不能这样活，再也不能那样活，不知道他要干什么，那就是魔障。哎，虽然得到了一个人的躯体，但是他缺乏人的灵魂。魔障重的人一定要学会消灾灭难，多诵经，多打坐，多与人沟通和交流，敞开你的胸怀。还有一种业障深重的人，他非常难以接受人间的教化，顽愚不化，花岗岩的脑袋，榆木疙瘩， 多少人劝他都没用。所以说呢，因为有五种障碍或者是六种障碍，让我们这个人生啊有了局限性了，让我们不得自在，不得解脱，一定要破除这些障。这都是在降伏其心的内容当中可以展开来说。我同时告诉大家说呀，我们的心有浅表和深层。我们所谓学佛修心，不但是要修心浅表的身口意三业，让自己尽可能的变成一个觉悟的人，变成一个文明的人，变成一个清净的人，更主要是说你要了解你的真心。我们的真心并不好了解，你的潜意识深处真的是不是贪名贪利？我们会在官场上，在商场上，在讲台上说我不要名我不要利，真正该给你的不给你，你心里真的不起心动念吗？那就是你的潜意识。要了解自己内心深处的东西，把它打开，让它见阳光，让它透气，不要让它发霉变质。如此一来啊，你的人生它的幸福指数就非常高。那么讲的第三个层面，就是要参悟本心，到底什么是我的心，要明心见性。昨天有人问我说，我到底是谁，我从哪里来？先断除烦恼，先把发生在你身边的事情把它理顺，把它摆平。我们的心为万法之王，心生则种种法生，心灭则种种法灭。我们的心呀，虽然无形无相，但是呢它包罗万法呀。我们常常说这个人呢心比天高，人的心确实比天高。天分若干层，佛教说有33天，我们能够了解33天，说明我们的心比天还高。但是我们的天比地还，我们的心比地还深，我们一念心可以堕到地狱里头，一念恶心可以到地狱里头，一念善心可以到天堂里头。所以说我们的心是我们命运的始作俑者，我们的心呀，是你命运的始作俑者。在佛陀时代，有一个可怜的比丘，他是一个剃头匠，给人剃头的。他有一天给一个达官贵人在剃头的时候呢，这个达官贵人说啊，说佛陀在郊区讲经，他是一个觉悟者，清净光明，讲经很好。这个剃头匠就问说，像我这种人能不能够成为佛的弟子，像我这种人能不能够取得觉悟？这个达官贵人告诉他说在佛的教法当中，贫富是平等的，一切人都有佛性，都可以成佛。他剃完头以后放下剃头刀，迅速的就跑到佛跟前去，见到佛以后，佛用天眼遥观，感觉到他的善根和慧根已经成熟了，说了一句话说，善来比丘，他的须发自己就落掉了，披上了袈裟，从一个剃头匠摇身一变成了一个清净庄严的比丘。你们大家可能不知道，在古印度的时候有四大家族，有四大种姓，最高贵的种姓是查迪里和婆罗门，最低贱的身份是吠陀和首陀罗，他们处在社会的最底层，得到的利润很少，干着最苦最累的活，被整个社会是瞧不起的。这个理发匠的名字就叫优婆里，我们现在佛教的律藏就是由他记录完成的。当佛剃度他出家以后，僧团里头引起了一阵哗然和骚动，不愿意了，说我们都是名门望族，说佛陀你怎么收了这样一个破破烂烂的人来出家，你不是影响我们的光辉形象吗？就给佛纷纷的打报告提意见。释迦牟尼佛在这时候讲了一句至理名言，他说一个人因为自己的心想和行为高贵，并不以他的身份为高贵和下贱，就说一个人的高贵和下贱取决于他的心和行为，并不取决于他的阶级和他的名门望族。这是一句世界名言，佛的教法是平等的。在现在社会生活当中，一个人活得有没有自尊，一个人是贫穷和下贱。我常常讲一句话，如果说一个人穷的已经不讲理了， 穷得连信仰都没有了。我说你老人家真是穷到家了，因为社会地位你不能够选择，父母不能够选择，金钱和权力不能够选择，但是你的心你自己是可以说了算的，可以选择的。而我们现在恰恰是自己的心自己说了不算，自己不想要的都来了，自己想要的没人给。所以说要心为万法之王，要好好的修行自己的心。在第二个重要的节点，我讲了降服其心，它里头的内容啊，可以说是内容是非常多的。在我们今天讲的这个内容当中，你们大家呢要好好用自己的悟性啊来悟。这一部分第五分呢是破相的，第五分是破相的。所以说这个经的题目说入理实践分，翻译成白话，让我们用自己的智力，用自己的悟性，直达法性的本体，直接照破人生和宇宙的本来面目。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。在那个地方，在实际理地的地方，没有相，没有善恶，没有法。当你说非法的时候也错了，在那个地方是一尘不染，一法不立的，灵阳挂交，无迹可求。那么就是真实照见，用你的智慧的心完全和那个真如的境界呀，和你的本来面目相应，一尘不染，一法不立。须菩提，欲意云何可以身相见如来佛？说须菩提呀，你心里是怎么想的？可以看到如来的身体，可以看到如来的身影吗？在这个地方呢，我们大家只要对如来两个字了解了，你的心就动开了。如是如如不动，来是不来不去。在我们凡夫的眼里头，有男有女，有来有去，有生有灭，有垢有净，有黑白，有长短，这样讲下去可以无穷讲下去。因为这个世界是对比的世界，佛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啊，你要开悟，一定要透过现象看到本质，用你的大智慧把这所有虚妄的假象都把它看明白。我在前面告诉大家，这个森罗万象的世界就是108种元素，它是因为不同的因缘组合而成的，没有实相。在这，如果你见到那个事物的本来面目，心里头如如不动，那就是如来。所谓如来者，哎，不来不去，故名如来。他本来是不来不去的，安了个假名叫如来。我们中国人读书不求甚解呀，我们到庙里去拜佛，说是我拜的是如来佛。告诉各位，如来就是佛，佛就是如来。佛是觉悟的意思，觉悟是对迷的人来说安了一个名字叫佛。你迷了，你是众生，我就是佛。你烦恼了，我解脱了，那么你就是在此岸，我就是在彼岸。它是相对而立名的。在这个地方大家一定要打破相对，透到诸法的本来面目。悟了就悟了，不悟没有办法。明白这个意思的人就明白了，不明白语言已经没法再表达了。所以说呢，如来是不来不去，是故名如来。如来是万法的本体，它是性空的。你不要以为说那个地方还有个观音菩萨，还有个佛丈六金身放着光，那如果那样住相而求，永远不得解脱。就从现世的人来说啊，你到庙里头去烧高香，然后求佛怎么样怎么样，这个信仰是非常低层次的，是非常浅表的，没有对和错，是非常低层次非常浅表的。佛是大智慧，他要把人生的宇宙的实相告诉我们，这个实相就是无相。你悟到无相了，就见到如来了。用什么见？不是用肉眼见，肉眼只能够看到形象，用你的智慧的心去照见它，相当于 X 光，透过一切事物的现象看到它的本质。所以说须菩提就说，不也世尊，不可以身相得见如来。因为须菩提他是解空第一的，他把空悟得非常透。他说呀，不能够照着形象上去求佛，而想悟到真理，那是悟不到的。何以故？ 如来所说身相即非身相，如来现一个身相，就像我们造了一个庙，造了三尊佛在里头，是为了教化众生，给众生搭一个拜佛修行的平台，是一个道具，接人的工具，仅此而已。你不要在这个形象上去求他，你黏住于形象，说是金佛我就拜，木佛我就不拜了，你就是住相而求。你那个一念真心起来，已经和佛相应了。在这里说呀，不可以身相见如来。为什么如来说身相即非身相呢？身相是四大五蕴合成的，它的当体是空的，所以说是非相。佛告须菩提呀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。这句话是《金刚经》里头一个重要的概念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。在经文的后面的部分说，若以色见我，以音声求我，世人行邪道，不能见如来。讲的是更为恳切，说你真正的想觉悟成佛，你真的想悟到自己的本来面目，千万千万不要住相而求。千万，你住在相上的话，你永远不能够开悟，要透过现象看到本质。在禅宗里头有一个三段论释，第一个阶段叫见山是山，第二个阶段叫见山不是山，第三个阶段又叫见山是山。为什么第一个阶段叫见山是山呢？见水是水呢？因为一般的凡夫他用肉眼看世界，他看到一座山高高的立起来了，他说哎呀，这个山呀、啊、非常秀丽，非常雄伟，中国有三山五岳，都是好地方啊。佛教里头有四大名山，山的本质是什么？木头、石头、泥土堆起来的。再往深的讲，它的本质是什么？石头的本质是什么？石头的本质是斜阴石、长纹石、阳起石，各种样的碳酸钙合成的。你只要有化学家的眼光和物理家的眼光，它只是变化了一个不同的形体。当然我在这里跟你讲的还是解悟，而那个大修行人啊，他是透过现象看到本质，看到本质的时候就叫看山不是山，看水不是水。山和水都是性空的，没有一个真实的相貌，水也没有真实的相貌。我在前面一再告诉大家，它可以变成空气，它可以结成冰，它可以撒在地里头，渗到泥土里头，它没有形象。这些形象的本质是性空的。那么为什么又要回来说看山是山，看水又是水，又回来了？告诉大家一个结果，佛并不想破坏这个世界，佛也不想打碎这个世界，只是让你有一个通透的心，不要在这个世界上染污了自己的佛性。你如果把这个世界看得非常的通透，百花丛中过，片叶不沾身，山高不妨白云飞，竹密不妨流水过，当下就解脱了。佛担心的是众生作恶留恶业，行善留善业，心里头总是留下一个东西，所以他要把我们的心打扫得干干净净。这个在华严经当中又用三个观点来看，叫体相用。看山不是山，看水不是水的时候，这就是万事万物的本体，它是无相的，是空洞的。那么看山是山，看水是水的时候，这叫假有，这个现象是存在的，而且现象千差万别，此山非彼山，此水非彼水。我们的九寨沟去看到那个水啊，那么清亮，五颜六色，那就是好。我们到了城市里头，看到大河小河里头流的都是臭水沟，那就是不好。现象是千差万别的，不管是清水还是臭水，水性没有变，它的自性是空的。到最后又回来了，回到现实生活当中来，就叫妙用，就叫妙用。你该娶老婆要娶老婆，该挣钱要去挣钱，该上班要向上班。你别说我今天学了佛法了，回到家里我工作不干了，我上山出家了。佛并不要你出家，宁拆十个庙不拆一桩婚，宁劝十人出家，宁劝 十人入世不劝一人出家，出了家是悟道的人，你到佛门里头来混饭吃，多你一个又有什么用呢？多了一个扫地的，多了一个看门的，那不需要啊，要扫地找保洁公司不就行了，还用你把头剃掉？所以说呢，我们要洞彻宇宙的现象和本来面目，不要老是在这个形体上弄来弄去。因为你们在座的各位，你有这个接受能力，我才给你撕开这个面纱。如果你是普普通通的信教群众，连这一层面纱我都不敢撕开。如果我这样一讲，他领会不全面不正确，他回到家里不但不孝敬父母了，他到庙里香也不烧了，佛也不拜了，那麻烦了。所以说呢，这个讲话是要当机的，我们一定要把最本来的佛法教给大家，不要让大家老是迷在这些现象上面。那么华严经就告诉我们三个境界，叫体相用，体是空的，相是千差万别的，但用无妨。让你的心处在一种什么状态呢？处在一种清净的状态，处在一种智慧的状态，哎，没有污染，无忧无污染，没有任何的污染，物来即应，物去不留，这样你就不累了，这样你就不造孽了，当下就解脱了。说大乘佛教啊，是立地成佛的，不是说我呀把头剃了，穿上衣服，我修炼上三千年，我修炼三大阿僧期间我再来成佛。大乘佛教单道直入，你悟了就悟了，悟不了你就迷着，哎，就所谓迷着自迷，悟着自悟，迷了的人他就老迷着，悟了的人他就悟了。让我们大开眼界，让我们心性大开，这是佛法呢所要告诉我们的。下面呢就开始打比方，佛告须菩提啊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哎，不管是大到三千大千世界，小到微观世界，不管你是男人女人，哎，他的体性是本空的，没有一个东西可以牢牢的执着归我所有。若见诸相非相，则见如来。这是一个比较低层次的要求，说作为一个修行人，如果你能够不被现象所迷，不被外境所扰，不执着于自己在人世间所做的一切的功德，那么呢你就见到了如来了，你的心就和道相应了，你这个心啊和佛的心就合而为一了。说众生皆有佛性嘛，你的心呢和佛就合一了。先要破相，请注意，人间80%的烦恼都是因为住相而来的。尤其是年轻人谈对象的时候，他一定要找一个美貌漂亮的，然后过了10年8年生了孩子以后，他发现漂亮的脸上不长大米，最终讨老婆回去还是要铺床暖被洗衣做饭，老老实实过日子，那才是结婚的需要。再过了5-6十年以后，发现呀鸡皮鹤发呀，牙也掉了，走起路来呢那个也成了螺旋腿了，他看都不想多看一眼，两个人睡在一个床上就像朋友一样，你睡你的我睡我的。所以说啊，也一定要透过现象看本质，心不要被外境，不随外境所转，心也不要为外物所迷。金融风暴的时候，我们有些企业家去跳楼了，7个8个从楼上跳下来，你死了怎么样啊？金融风暴过了，我们不是活得好好的吗？对吧？所以说啊，佛法要给人一种理性，佛法要给人一种定力，佛法要给人一种智慧，让我们坦然的、淡定的面对这个世界，乃至于面对我们的生死。如果你真的把佛法如脑如心了，对佛法大开眼界了，你说你很苦，苦在哪里呢？苦从何来啊？我在前面告诉大家说，你觉得你很苦，要么是智慧有问题，要么是心量有问题，要么是能力有问题。城市里头有相当多的人能力低下，但是要的很多。如果你的能力很低，你要的很多，你当下就是痛苦，你还不如像我出家当和尚啥也不要，对吧？你不一步到位了。我看到很多人啊，自己不是文化人，非得搞个文化公司，自己没钱还想和别人合作一把， 当老板当不起，打工又不心甘，你说你多痛苦啊！招招手跟我走，上终南山算了。人生百年呀，真的不值得那么忧困呐、啊，不值得忧困啊！真正山洪爆发、泥石流当前的时候，你可能来不及痛苦，你还你恩我爱，我叫你恩恩爱，一起给你活埋了。我们这个世界并不坚实啊，你不了解啊。太阳的表面上万度的高温，地心深处滚滚的岩浆，生命就在呼吸之间，你拿来那么多的个人恩怨和情绪呢？所以说呢，坦坦荡荡面对人间的一切，这是你唯一的选择。大开我们的心性，大开我们的缘解，当下就是如来，当下就是自在。有好多人上五台山去拜佛，那个路上挤得水泄不通，他根本就不知道文殊菩萨是大智第一，宇宙的大智慧，他拜的是那个形象，交的那个路费全部给名山管理处交了，还不如交到我这里多印两本书来。这个人心太迷了，他就不觉悟，执迷不悟，被这个花花绿绿的世界、纷纷扰扰的世界扰得自己不得安宁。要透过现象看本质，当然这还是一个简单的层面，更深的层面所见即所得。如果你能够真正用自己的大智慧相信因果，当下大地平沉，因为你不知道你来从何处来，去到何处去，你根本就不知道自己，就像做梦一样。如果你知道你的来处，你就不再忧愁了。你本来从地狱里头勉强爬出来，长得那么难看，一身都是病，别人见到你都不高兴，你还想当老板，还想当这个当个领导，你哪有这个机会啊？人家就不会给你机会，说你还不如老老实实去种地放牛呢，对吧？说这个人呐、啊，他不知道自己的来处，他拼命的在扭曲自己的心，适得其反，欲求弥远啊。在西方有一句名言，不好听，但是非常解渴。他说呀，上帝在我们眼前扔了一个骨头，那个骨头肉并不多，但是一群人扑上去就咬骨头，追到最后那个骨头没有多少肉。有的人说呀，我好好干，我就是要让我的这个在石碑上把我的名字留下，石碑也会烂掉，而且你这个主体都不存在了，你要那个虚名，身后空余万古名，又有什么用呢？所以说呢，不如当下把自己的心安顿好，做自己当做的，想自己当想的，尽自己的本分，用平常心面对一切，那才是人生最好的安身立命的方法。在这里说呀，一定要我们呀破相，哎，不要被假象啊所迷惑。第六分是正信稀有分。我在湖北医科大学有一个弟子，他95年到北京广济寺去皈依，我皈依完了以后，他拿了个大大的红包来供养我，我很感动，我就开始坐到那里给他讲开示，我说你要正信佛教。我给他开示了半个小时，3年以后他给我讲了一句话，我一个大学教授，你给我讲正信佛教，说这个道理我早都懂了，道理是懂了，一旦回到社会实践当中，受到邪教的干扰，受到自己思想的局限，路并不容易走正啊。可以给大家一个口诀，一个文字公式，1万个人信佛，有100个真信的，100个真信的佛，有100个真这个真信的人里头有10个正信的，10个正信里头只有1个正修的。真正要和佛接轨，真正按照佛所说的去做并不容易，因为我们的心量有限，我们的智慧有限，现实社会这么复杂，这么严峻，我们很难坚持自己。包括儒家讲的中庸，你们学习中庸可能在明伦讲堂10分钟把中庸就可以听明白了，但是用你毕生的精力去实践中庸2个字都很难做到。包括宋明理学有很多大家，那些道理他们都是非常通透的， 但是在他的婚姻生活当中，在他的人生实践当中，真正要做到非常难，因为实践的过程是一个有多种要素的过程。比如说改革开放30年来，我们大家把钱都认得很准，城市是 GDP 指标，判断一个人的成功与否是用金钱来衡量的。不要说你们，就是庙里的师傅们心里头都摇摇摆摆，我到底这样坚持下去安贫守道，我有没价值啊？那我还不如开个公司，挣了钱别人还更高看我一眼。我们的心是非常容易受到外界污染的，所以说呢，要安顿自己的心啊，彻见自己的心并不容易。正信更难，在这说正信稀有分。正信为什么难呢？一个人啊做好事，一个人悟佛法啊，是需要慧根和善根的。这个有慧根的人，就像南方人破这个竹子，一刀破下去啊，那个所有的结啊全部就打开了。如果这个人没有慧根，他就像长在山崖上的那个榆木疙瘩，你横破竖劈他都打不开。所以说我们人类呢是有慧根的。再一个就是善根。给大家讲一个人生经验，我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，我们的心都会受伤，有的人受伤以后，他更加关爱这个社会，更加同情别人的处境，为别人着想，而有的人在受伤以后，他无以复加的来报复这个社会，你狠我比你还狠，你恶我比你还恶。为什么会一件事情有两个结果呢？这就是慧根和善根的区别。有慧根和有善根的人大不一样。有些人受苦受难，烦恼即菩提，他受的苦难很多，他的智慧一下就增加了。有的人呢，东碰西碰，碰得头破血流，他不见棺材不落泪，不到黄河心不死，这种人特别多，就是悟性很差，缺乏慧根。说这个正信当中就包含了一个人的慧根和善根。须菩提白佛言：世尊，颇有众生得闻如是言说章句，生实信否？须菩提啊，一方面是在替佛担忧，另一方面呢又在替众生发问。他说：佛陀呀，你现在在世，你讲这个道理给我们听啊，我们大家都能够听得懂，我们也相信。到了后世末法，过了500年，就是正法过后，佛住世是500年，那么正法住世是500年，500年以后你再把这个道理给别人讲，别人信不信呀？言外之意就是说，后来的众生啊，不会相信你讲的这个道理，你讲的这个境界他望尘莫及，你讲的这个道理他就不相信了，就相当于在沙漠上栽一个菩提树，那个树是会干死的，因为它缺乏土壤，它有这样的担心。佛告须菩提啊：莫作是说，如来灭后后500岁，有持戒修复者，遇此章句能生信心。说须菩提啊，你尽可以把自己的心放到肚子里头，你不要担心呀，这个众生皆有佛性，它就像一个种子啊，如果你给它浇水，它就会发芽，就会开花，就会结果。说你不要担心，在正法出世后，到了相法时期和末法时期，有人能够念金刚经，并且听了以后心里充满欢喜，我告诉各位，这就是你的善根成熟了。在金刚经说，不是欲一佛二佛三四五佛而种善根，已欲无量诸佛所种了善根了。我讲话你能够听得懂，这个缘分是非常深的。也就是说啊，曾经在佛门里烧过一炷香，曾经对三宝做过供养，曾经和出家人交过朋友，你心里有这样的影子，今天呢才打到这个显示屏上面来。大家想一想，今天的人都在向前看，今天的人都在满足自己的贪欲心，能够坐到讲堂里头来，谈何容易啊。我们心里头有重重的障碍啊，所以说在这里说啊，说须菩提啊，真正有修福修慧的人，要想去明理学佛的人，他一定会来念诵受持书写讲解金刚经， 你不要担心，一定是这样。而且还有一个反证材料，经过57年58年大跃进大炼钢铁啊，70年代兴修梯田兴修水库啊，这个工业学大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，我们的树木都被砍了，光留下了一些小树。但是我们出去旅游的时候，在寺庙里头看到一个几个人都抱不住的大树，我们在山沟里头见到一个大树，我们都很惊讶，哈、啊、这个树长了几千年这么大呀、啊、这就更是为稀有难得了。那么如果到了在这个名利争斗非常坚固的末法时期，有人还能够念诵学习金刚经啊，那这个慧根啊是可想而知，是非常不容易的。所以说呢，佛就在这里表彰啊，说须菩提啊，你不要担心，哎，500年以后呢，有实践佛法的人，有修福修慧的人啊，他一定能够讲解受持读诵金刚经，并且呢升起信心，哎，然后佛讲这个道理就是好啊。他老人家在2500年前呀、啊、竟然把我们的人生和宇宙看得这么通透，哎，是非常了不起的。以此为师，当知世人啊，不欲一佛二佛三四五佛而种善根，以欲5,000,000,000佛所种植善根。在佛的眼里头来看，这个茫茫宇宙啊，不仅仅是人类居住的这个乐土，它是一个多维空间，还有很多有情无情非有想非无想的生命啊，都在这个空间当中。它是从一个很高远的很宏观的空间来看我们人类的，说啊，你已经在那里很深遥远的地方种了善根了。闻师章句乃至一念生净心者，须菩提，如来悉知悉见。说你呀、啊，听闻金刚经或者听闻佛法，有一念心和法相应，佛就知道了，如来悉知悉见。在这里大家不要误解，说是真的那个佛坐在那里就知道我在远的地方讲金刚经听金刚经，不是，说你的心和道就相应了。你的心，如来就是道，你的心和道相应了，你呀、啊、法身就成立了。一念心清净和佛相应了，那就非常了不起。就等于说中央电视台有12个频道，每天都在往外面发这个电声波，电波或者是声波，打开你的收音机，打开你的电视，打开你的手机，所有的频道都有。但是如果你屏蔽了，你死机了，你没电了，那是你的问题，并不是说虚空当中没有电波。那么如来的法身遍一切处，你只需要洗涤你的烦恼，打开你的心扉，就可以和道接通了。那也就是说，人人皆可成佛，人人皆可悟道，人人都可以有智慧，人人都可以清净，只要你不自己作践自己，不要自暴自弃就可以了。是诸众生得如是无量福德，说这个众生啊，一念心和道相应啊，一念心和佛相应啊，他的福慧无量。讲到这里啊，大家要注意，我们人间呀、啊、拥有权力、拥有金钱、拥有财富的人，我们都是很羡慕的。但是呢，如果换一个时空来看，我们人类这一切的东西都是无常的，穷富不过三代，这还得是你必须啊非常努力很有道德的人，穷富不过三代。你想，没有永恒的财主，也没有永恒的贫农。所以说呢，你要一定要看开，就是人间的这些财富啊，它还是有一定的局限性的，并不是无量无边的。何以故？是诸众生啊，无福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无法相，也无非法相。这一句话如果简单的说，能够领会金刚经的人，能够讲解念诵金刚经的人，是破除我执的人，是破除法执的人。只有破除我执的人和金刚经的心才能够相应，只有破除法执的人，不执着于自己的观念，不执着于自己过去曾经受过的教育，他才能够虚心的来学习金刚经，就是破除我执和法执。 如果一个人在社会生活当中啊，能够学会破除我执和法执，那是非常美妙的。比如说你是一个领导，你能够破除我执，地位很高，但不滥用权力，进而能够造福一方的百姓，为推动社会的发展做出自己的努力，这就是优秀的领导。同时在你心里头把官不要当官做，看一看历史以来的政治变化，哪有永恒的权利呢？你就是再优秀的一个领导者，也有退休的一天呢。所以说呢，在心里头不要产生对权力的执着，如果对权力有执着啊，退休以后就会有失落感。哎，原来我呼风唤雨，我办公室一坐，一杯茶就端上来，一张报纸就拿上来，别人文件拿来，我啪盖个印章，好一沓子钞票就送过来了，你觉得很过瘾。到了60岁一退休，没人给你了，你发现米也得自己买，面也得自己买，这时候你的心里立马就失去平衡了。而这个东西是慢慢被人培养起来的，慢慢被人架起来的，一旦失去这些东西以后呢，你都不知道自己该怎么样为人处事了，这恰恰说明我们的心量不够，智慧不够。但是有的人则不是这样，他成为将军了，乃至于他事业做得很大，他的心是空掉的，他就不会有失落的感觉。无法相也无非法相，这一句话呀是非常难以讲解的，叫发非法。无法相，在这个前面是要告诉大家一个法，佛教里头讲的这个法呀，即是指我们的本心本性，按那个假名叫法，同时又是指世间万物的规律。世间万物的规律说不能尽，仅给大家举几个例子。比如说我们喝茶有茶道，那么如果你想做茶艺表演，你就必须拜人为师学习茶道。武术耍剑，剑有剑道，那么你必须拜别人为师学习剑道。总而言之，人类的所有的作为都是有规律可循的，你掌握了它的规律，就掌握了打开自然和社会的金钥匙。尤其是经商和为官，它都有一个规律，有一个内在的规律，掌握了这些规律就非常容易成功。如果你不掌握这个规律，背道而驰，就非常难以成功。这就说明一个，在第一个阶段我们要虚心的学法，就像练毛笔字，横平竖直，要描红，要临摹，你必须这样去走。你上来以后拿着纸就在那里乱写，就像中央电视台那个播放的一个节目，50多岁的老头，那不是个神经病也是个疯子，然后弄了一帮美女拉着那个宣纸，自己还脱光了衣服在那里画，说他这是自信书法，那就是神经病干的事儿，那就是拿着棍棒乱舞一通，就不上道，叫不入门。我们在这个人类的初级阶段，你必须要学习法。第二个阶段是非法，一切的经验都是对的，但是千万不要抱残守缺。做人和做企业是同样的道理，在计划经济的时候，你积累了丰富的管理企业的经验，然后现在到了市场经济，你还抱着你原来的经验不放，你一定是要失败的，是双向对流的，要一不变应万变，要不断的发展的，千万不能够抱残守缺。不但佛教本身不能够抱残守缺，任何一个政党，任何一个学术流派，任何一个思想流派都不能够抱残守缺。讲到这个地方，我要提醒大家，全国现在国学热，这说明有社会需要，说明人心里头有一种需要，我们就不做详细的划分。然后有的人就说呀，我要复兴儒学，这个说法是不严密的。从孔子到孟子叫源氏儒学，那时候的儒学呀 它的味道啊是非常纯正的。从孟子以后到唐以来，它是发展中的儒学。儒学本身呀，在也在接收佛家的东西、道家的东西、民俗的东西，也在吸收，它是一个包容的过程。到了宋明理学，是复合性的儒学。儒学本身包含了道教和佛家的思想，就形成了宋明理学，它是复合型的。宋明理学以后的儒学是新儒学，西学东渐，很多西方的观念已经进来了。你不要认为说你复兴什么，你是复到唐朝，还是复到战国时期，还是复到夏商周啊？所以说你要了解它精神的实质，了解它精神的实质，活学活用才有办法。你不要认为说我非得穿个唐装，然后我讲话的时候知乎者也一言之，你如果那样的话，我告诉你，你就等于说呀和社会呀划清界限了。一定要领会他的思想和精神实质，那才有办法。在这个方面呀，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说的已经非常好了：取粗取精，取伪存真，古为今用，洋为中用。到了后来到了西学东渐的时候，中国的知识分子也做了大量的思想性的探索，说呀，以中学为体，西学为用，西方的科技拿来我用一用，西方人造的车好我用一用，但是我的心肠还是中国人的心肠。你别换来换去，走到街上喝的是可乐，吃的是麦当劳，坐的是宝马，住的是洋房，你从头到脚不是中国人了，那才是最可悲的。连我们老祖宗的东西全部荡尽了，要好好的要进行文化反思了，要反思我们今天到底哪些东西应该保留，哪些东西应该学习。中国的文物流落在海外的上百万件，这就是我们老祖宗的家当，我们没看好，别人认为是宝贝，我们当成垃圾踢出去了，倒到门外头去了。说明什么？我们的智慧和文化没有深层的沉淀，我们对于人生和宇宙没有深层的思考，而《金刚经》恰恰破除我们的文字障，破除我们的说之障，消除我们的烦恼，让我们对自己有一个清澈的认识。那么第三个阶段，从法到非法到非非法，大家要注意了，千万不要被文字绕进去。非非法这三个字，第一个非字是法定词，非法是名词。打一个简单的比喻你就明白了，一个人他本来就没钱，他说我不要钱，这就是非非法。就等于说你否定了法的妙用，钱本来是有用处的，你否认了钱的用处，房子本来能够遮风避雨，人住在里头很好，你否定了房子的存在，那么千万不要犯另一个错误，叫非非法。这话怎么理解呢？这一个是有，这一个是空。佛要让我们从中间领悟到空有不二，真空妙有。哎，万物拿来为我所用，但我也不被万物所累。权力可以，金钱可以，美女可以，但是我的心里头不累。哎，佛并不想坏这个世界，佛想积世间出世间，叫我们大家心里头通透就可以了。他并没非要给我们再造出一个地球来把我们挪到那里去，他没这个意思，也没有说你结婚不好，也没有说你活人不好，而只是说让你的心变得通透，不要落在空的一边，也不要落在有的一边，要空有不二。我们很多人啊在这个地方是过不去的，我们很多人在这个地方是透不过去的，但是这个地方恰恰是圣人和凡夫的分水岭。凡夫是知之其一不知其二， 二罗汉呢是知之其二，不知其一。诸佛菩萨既知道一，又知道二，高度不同啊，境界不同，高度不同。如果我们能够这样出入自由，来去自由，不落在断灭见上，也不落在这个俗见上面，那么我们就行于中道了。而佛教里头讲这个中道和儒家讲的中庸啊，又好有一比。儒家讲的中庸是从两维的空间讲一个人为人处事的时候，不偏左也不偏右，庸是坚持的意思，坚持这个中道，不要往右，也不要勿左勿右，这是中道。佛在这里讲的这个中道啊，是大法，他的境界是非常高的。我想我只能够用一个比喻啊，把这个道理给大家讲清楚。佛讲中道说呀、啊，我说说中道，犹如河里头漂木头，河流是弯曲的，最终是要流向大海的。把木头放到河里头，不要让它靠在左岸，也不要让它靠在右岸。河流拐弯，它就拐弯，顺流而下，这就是佛讲的中道。要好好的用心去悟，不要把中道理解为一条高速公路，不要把中道理解为一条中，呀，就是在中间矮板板的。我在任何时候都要中道，纠偏也是中道。比如说，我们过去闹革命，国家很乱很穷，经济的基础很薄弱，经济基础薄弱就会下岗失业失学，人民的素质就上不去，国家就会挨打受气，积贫积弱。所以说国家在治国策略的时候就开始发展经济，发展科技，发展经济发展科技就是为了纠正过去的不足，这本身就是中道，就是这叫什么呢，叫偏中正。你表面上看的是偏的，但是他走的路又是正的。再给大家打一个比喻，像我们栽一株树，栽一株树它长歪了，我们一定要把它往正面掰，它往正面歪了，我们一定要往正面要掰，你掰到中间它长上去依然是歪的，为了纠偏啊，一定要多掰一点，然后它一长就长直了。教育孩子也是同样的道理，家庭生活是同样的道理。所以说呢，佛教讲的这个中道比儒家讲的中庸啊更为灵动，更为圆通，更为通透。一定要用你的大智慧和它相应，千万不要认为说哎呀中道就是一成不变的。我们佛学院毕业的学生见到我说，法师啊，是不是悟到中道就开悟了？他认为啊还有一个中道在那个地方，连中道也没有，中道是法嘛，这个法也要破掉。哎，为什么佛讲中道呢？是因为怕你偏左偏右，他讲了个中道，叫我们大家要因之见月。我说天上有一个月亮，你们要看月亮，别看我的手指头。我有时间说，我说我们这些佛弟子啊，非把佛气死不可。你给他讲的这些道理，他不用心去悟，你讲一句话，他你粘到你的话上面。哎，因此呢，一定要用你的心跨过时间的河流，一定要用你的智慧透过文字后面领会到佛讲思想的实质，它的核心，才有办法。何以故？是诸众生若心取向啊，即为助我人众生受者。如果众生啊，他这个心呢、啊，助向而求，不管你助于法和非法，那么都是佛所不希望的。若取法相，即助我人众生受者，就是说呢，对法相啊也不要执着。何以故？若取非法相，即助我人众生受者，就是把两边都迁除掉。是故不取，不应取法，不应取非法。一是一故，如来常说呀、啊，汝等比丘知我说法，如法欲者，法上应舍，何况非法。他说你们在座的各位修行人呐、啊，要知道我讲经说法呀、啊，是为了让你大开眼界，让你彻见本性。你千万不要啊，在文字上绕来绕去，哎，不但不能够助相而求法，但是非法也不可以，这就变得非常变通了。给大家再打一个比喻，在历史上有一个36计，在历史上啊，这个 鬼谷子和他的弟子们有一本书是战争的书，打仗的书，叫《三十六计》。你们大家用自己的智慧想一想，在人类的战争当中，三十六计就够用了吗？三十六是远远不够的，在人类的战争当中是三十六的 N 次方。所以说到了毛泽东时代，他就灵活多变了。他为什么灵活多变？我们发现毛泽东是一个学习能力超常的人。他在北图用6年时间饱读文史哲，其中包括佛教的《金刚经》和《六祖坛经》。他有一次到广东来开会，在会议的前夕，他就问大家说：“说你们广东在唐朝出了一个唯心主义哲学家，你们知道是哪一位啊？”在座的官员没有人回答上，只有一个秘书说呀：“说韶关南华寺出了一个六祖慧能，他把唯心主义呀推向了极致。”毛泽东说呀：“你了不起呀，说你读的书竟然和我一样多。”由于那个时代的局限，有多少人知道慧能和六祖坛经呢？现在在座的各位，如果你的心里头还有烦恼，如果你的人生还不自在，你好好看看六祖坛经，你马上心开一解。那是一个樵夫，大字不识一个，他讲的六祖坛经囊括了大乘佛教所有的内容。到目前为止，和尚们讲的经写的书没有人能够超过他，所以说被奉为经典，那非常了不起的。然后又有一次，毛泽东领着他的警卫员李银桥在延安散步，吃了黄昏呀、吃了饭以后黄昏散步，毛主席说呀：“说哎，李银桥啊，今天我们得闲呀，去看看寺庙。”李银桥啊说：“那都是迷信的东西，看它有什么用？”毛泽东说呀：“你错了，佛教是文化。”佛教是文化是毛泽东亲口说的，就这么来的。在此之前没有人说佛教是文化，因为他饱读诗书，站在历史的高度，用大智慧对佛教做了一个概括，佛教是文化。那言外之意是人类共同的遗产，你怎么能够一言一蔽之否认他说佛教是迷信呢？只能够证明你无知。当我们现在盲目的对某种东西进行崇拜或者轻易否定的时候，什么都不能够说明，只能说明你的无知。比如说我们不知道纳米技术，比如说我们不懂得高科技，我们人人有手机，人人有电脑，人人有电冰箱，你懂得它的原理吗？有些人说我相信科学，你知道什么是科学吗？科学的本质是批判精神，你有吗？是后来的科学家对前代科学家的否定、升华与批判，你有这个精神吗？所以说你所知道的什么都不知道。我们对这个世界是很茫然的，我们只是一个吃饭的人，除此以外我们既不是思想家，也不是哲学家，更不是科学家。我们只是说要透过对佛法的这样一种有素的训练和学习，让我们尽可能的拓展自己的视野，打开自己的胸怀，打开自己的智慧，这才是唯一的出路。说是你轻易的不要对你身边的事物盲目的去下结论。又有一次中央开会，毛泽东见了赵朴初以后啊，以为赵朴老这个人的道德文章非常好，他20多岁就被人称为朴老，他其实并不老。见到他以后呢，拉着他的手说：“赵朴老啊，你们这个佛教的金刚经啊太难懂了啊，所谓般若即非般若，似名般若；所谓佛法即非佛法，似名佛法。说我用这个公式来套套你的名字，你给我讲讲是什么意思？”他说：“所谓赵朴初，即非赵朴初，似名赵朴初，你告诉我是什么意思？”没有相当高哲学训练的人哪听得懂啊？所谓般若，就所谓智慧，是肯定了它的现实存在，因为在人间 确实有的人很聪明，有的人很笨，我们要承认它的存在是有差别的，这叫相。第二个部分，既非薄弱，就提醒我们大家，你有智慧，你开悟，你有修行，你有钱有权，不要自以为好，它是自以为傲，它是相对而出的。贫富是相对而言的，智慧和愚蠢也是相对而言的，漂亮和不漂亮也是相对而言的，你不要沾沾自喜。假的体性是空的。那么最后又说了个四明薄弱，又回来了，又回到现实社会来了。爹是爹，娘是娘，渴了就喝水，饿了就吃饭，困了就睡觉，又回来了。不同的人对佛法的领悟在不同的层面，当你知道有智慧和没有智慧的差别的时候，这是凡夫的境界。当你看到既非智慧的时候，是罗汉的境界。当你到了最后啊，所谓智慧、既非智慧、四明智慧，把它一览无余的时候，全部领会于心的时候，这是菩萨的境界，在佛教里头叫大开圆解。如果你大开圆解了，金钱、权力、科技，一切都不妨，一切为我用，一切不归我所有，那不就当下解脱了吗？所以说啊，佛为什么在讲话的时候如此的让人费脑筋，如此的扰舌呀？他是为了让我们大家大开眼界，透过现象看到本质，到最后叫即所见即所得。哎，你见到的现象就是本质，又回来了。很多人啊不能够顿悟佛法啊，他常常呢片面的理解，这样呢自己心里头反而呢充满了困惑。何以故？是诸众生若心取相啊，则为助我人众生受者；若取法相，即助我人众生受者。何以故？若取非法相，即助我人众生受者。是故不应取法，不应取非法。一是一故，如来常说：汝等比丘知我说法，入法狱者，法上应舍，何况非法？佛法是治病的药，佛法是渡人的船。释迦牟尼没有想青史留名，也不要著作权，也不要版权，他老人家是个大慈善家，养了全世界那么多人，他是个大企业家，养了那么多的和尚尼姑，但是他从来不把这一切执着为我所有。大家只要知道佛法是药，佛法是轮渡，把我们从烦恼当中解脱出来就可以了，没有太多的东西。哎，佛为什么说了这么多的法？佛说种种法，因为众生有种种的心，众生的心很多，佛说的法就很多。众生有八万四千，佛就说了八万四千法门。在这个地方一旦悟入以后啊，你的心里头就通透了，你就大开眼界了。好，我们休息十分钟，谢谢大家。同学，我们开始上课。为了让大家呢，把心歇下来，我们合起掌来念三句佛号：南无观世音菩萨，
南无观世音菩萨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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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观世音菩萨。
这个《金刚经》呢，要全部讲完。一次两个小时，至少需要13个小时，至少需要13座，才能够全部讲完，把他的这个道理和盘托出。但是我们在这里呢，时间是非常有限的。虽然这样，就像大海的水，它只有一个味道，没有两个味道。所谓依法通，法法通，也不要住在文字相上。同时呢，这个佛法又像甘蔗一样，它两头都是甜的。如果你把《金刚经》的题目领纳于心，把它悟透了，你同样可以大开眼界。从文字上来讲呢，是需要13座才能讲完。实际上，从我们心灵相通来说， 它并不需要那么长的时间。会者欲言下大悟啊，就像我们那个六祖慧能一样，他老人家是个砍柴的樵夫，担着一担柴到人家家门口去给人家送柴，送完柴人家给他付了钱，他听到别人在念金刚经，念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，他恍然开悟，彻见了自己的本来面目，然后北上求法，在五祖弘忍那里把从达摩一路传下来的袈裟和衣钵接到了手里头，然后被人一路追杀呀，在大余岭藏匿了15年，15年之后来到广州的光孝寺，过去叫法兴寺，印宗法师在讲经说法，讲涅盘经，两个和尚在那里辩论，一个说是风在动，一个说是帆在动，六祖慧能杀出一匹黑马，说不是风动不是帆动，是仁者心动，成为中国哲学史上一个典型的案例。印宗法师一看这个来者不善，说呀，听说五祖袈裟一路难来啊，莫非仁者即寺啊？慧能说，我正是此人，领了衣钵的人。然后印宗法师以70多岁的高龄啊，虚心向30多岁的人求教，并且拜他为师，虚心的请法。经过辩论之下，印宗法师发现自己讲经说法是照着文字，而六祖慧能是大开圆解，从自性当中流出啊。外行看热闹，内行看门道啊。然后他有一句表扬赞叹六祖慧能的话，他说呀，仁者说法犹如真金，我所说法犹如瓦砾呀。说你讲的法呀像真金一样稀有宝贵啊，而我讲的经啊像石头像瓦块一样不值钱。这就说明啊，一个人如果彻见心性啊，人间呀没有拱不下来的难关。我们在前面讲到，毛泽东是一个非常善于学习的人，他常随在身边的书有六祖坛经，有金刚经，由此可见呀，人类思想文化的河流当中，佛教啊是强大的一支支流。中国传统文化有三大支柱产业，儒家、道家、佛家。如果你是中国人，你连老祖宗留下的宝贝都不知道珍惜啊，实在让人扼腕长叹啊，让人感觉到非常可惜。正因为毛泽东非常善于学习，在中国革命战争当中，他有一个从《金刚经》当中领悟了一句话，《金刚经》当中一句什么话呢？法无定法，法无定法。他把这句话领悟了以后，用于到了革命战争当中。敌疲我打，敌进我退，化整为零，地道战，游击战，打的。蒋介石打的日本人焦头烂额，摸不到头脑。在这个战争的对比当中，我们就可以看出来，在这个案例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出来，如果一个人他会活学活用，和那个读死书死读书的人啊就不一样。因为在毛泽东的这个革命战争之前，向来打仗都是方阵，了解战争史的人就知道是方阵往上走，而中国古代人打仗的时候是画一个圈，我们两个就在圈里头打。到了法无定法时期，我有力气了我就跳进圈里和你打，我没力气了我就跳出圈外了，你强大了我就躲起来了，你软弱了我就把你消灭掉了。所以说法无定法，虽然是形而上的道，如果你把它领会于心，运用在你生活当中，运用在你的经济生活当中，哪里还会有障碍呢？哪里还会有困难呢？困难和障碍都是我们自己给自己设的，是因为你的智慧啊没有开发出来。说这个法无定法已经成为很多军事家、政治家、企业家的人生圭臬。当然 你一定要把它悟透了。你千万别一上来就说法无定法，你打一套迷踪拳，是法逗号无定法，法逗号非法。为什么这样说呢？万事万物皆有规律可循，要遵照它的规律，但是没有一成不变的规律，一定要活学活用，才有办法，才可以，才能够啊步步为营，处处得胜，才是可以的。话是这么说，但是做起来的时候我们往往做不到。佛教里头有个故事，也是师徒两个住在山里头的茅棚当中，老师傅年龄大了，经常有土匪有小偷来骚扰，这个老师傅呢就教给小师傅一套拳。这三年来啊，套路练得非常好。老师傅说呀，那今天呀我就不下山化缘了，你去下山化缘。他在外面化缘化了三天呀，背了粮食走到山口，遇到三个强盗，劈头盖脸把他一顿臭打，把东西抢走了。回到庙里，师傅说，我三年来教你那一套武术呢？他说，哎呀，我全忘了。我们很多时候都是把理论搞得很明白，但是一回到实践人当中全傻眼了。没有训练过的人心，一旦有突发性的事件，他的心就锁死了，他的脑子一片空白，他没有反应了。经过训练的心，没有困难，脑子反而变得很迟钝，越有困难，他的智慧越锋利，越是在困闹的场合，他的心越有产生定力，越有问题我越能解决问题，那说明这个刀子是锋利的。我们所谓叫人呀学佛修心呀，修心并不是唯一的目的，最终是说一定要去用，在用的时候能用得上才可以。佛在这里说呀，说如能比丘知我说法，如法欲者，法上应舍，何恐非法。你们在座的各位修行人知道，我讲经说法是为了给人治病，是为了渡人过河，把我们从烦恼的此岸渡到彼岸去。你千万不要黏住在文字上，千万不要黏住在这个方法上面。不管你船来路来，来了就好，你也甭管你是念佛的、持戒的、修显修密的，你修得好就好。可是我们现在有多少愚蠢的学佛人，他们家的仓库里头放满了佛法的工具，但是你看看他那个样子还是那么苦恼，他一点没用到自己的身上，成天在比较工具啊，净土好啊，禅宗好啊，啊，跟着喇嘛学好啊，还是跟着妙华学好啊，在比较工具，最终没有达到自己学习的目的，那是没有意义的。同时又要记住，没有过河之前千万不要拆桥。我讲经说法的时候我最担心这个东西，我给你来个法无定法，好家伙，你出了门以后你就没定法了，见了爹叫娘，见了娘叫爹，那说明你这个脑子是太笨了，那你可把我整惨了。有很多的学生把自己的老师害得很苦，老师没那么说，他领会错了，他说老师那么说了，他把老师的思想给割裂了，弄得很多法师不敢讲经说法，怕谁？不怕佛，怕巨石，怕这些人黏住不放。所以说呢，一定对佛法呀要全面的、系统的融会于心。为什么叫没有过河之前不要拆桥呢？我们是凡夫，我们是众生，我们有烦恼，我们有贪心，在这种情况下佛的法要不要学呀？你该学还得学，没钱去没工作去劳务市场，没钱去工商银行，得了病去医院，别跑来找我。你找我，我解决不了这个问题，尤其是你嫁不出去，你说我找妙华，我可真惨了。清官难断家务事，更何况我是个和尚，对吧？你把你们家的事都说给我，我怎么能解决？你还得自己的问题自己解决，自己就是自己的医生，自己就是自己的老师，自己心开了一切无障碍，自己心不开谁劝你也没用。哎，我说叫你别喝药，好，你一听有人劝你别喝药，你回去喝了一大把药。说有些人哪是 佛领着不走，魔领着飞跑。哎，你给他讲道理，你想讲这些，讲这些这个正道的东西，没人听。哎，要说说这个说这个妙华呀、啊，舌头能舔到鼻子，哎，身上面能输水，啊，能吐出一个练一个丹吐出来，一张门票2000块钱都有人来看。后生末发这个众生啊，不知道佛法是心法，他老是在这个妖魔鬼怪在这个外形上去求，所以说假冒伪劣产品、假文化、假科学迎刃而出。你喜欢我就开始造假，弄得我们啊无所适从，是因为我们的心里头没有慧力，没有定力。有慧力的心和有定力的心不会被外境所动，就像那个孙悟空啊，有一双火眼金睛，把你这个美女白骨精啊，一看就是一个周骨头，你还在这里扭啥呢？对吧？一下就把你看到本质了。X 光，我们之所以是为随外境所转，心里不得安宁，受外境的困扰，是我们啊缺乏佛法的智慧。第七分，无得无说分第七。这就像我们登山一样，越来越高，越来越险要，佛法说到这些地方就越来越微妙了。无得无说，我们在世间买了一个别墅，我们高兴好几年，我这不就是得了吗？我大学毕业了，我总比没上学强，这都是有得呀。而这个诸佛菩萨终日说法，他还说他没有法可说，终日吃饭说我未曾嚼着一粒米，每天度众生说我没有众生可度。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修养？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境界？物我双泯，坐忘，能和所呀合二为一了，没有什么主观和客观，没有你我，完全打成一片。让我们用天眼来看看这个宇宙，它是不是打成一片的呀？连地球都不能够孤立存在，你怎么能够孤立存在呢？是吧？一即一切，一切即一，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，你在那里受灾啊，都有我一份儿。如果我们在这个地方透过去了，我们的这个人性啊就可以得到极大的解放，人性就可以解放了，是吧？无得。如果你们看到哪一个师傅，或者哪一个气功师，或者哪一个中医师挂了个牌子说我包治百病，这绝对是江湖郎中骗人的，没有一个医生敢大包大揽说他包治百病，那只有乡下那个街道卖狗皮膏药的说你贴在哪里都管用，没有包治百病的医生，也没有包治百病的药，药都是相对而出的，有病人就有药。如果有法师说我开悟了，我成佛了，我头上可以冒光啊，我模拟一下你就开悟了，那都是假的，一定是在马路边上骗钱的，你得小心了。诸佛菩萨他是不显相的，显而不显，就在群众当中。他如果让你都看破了，那他和你不就是一个水平了吗？针尖对麦芒，半斤对八两，你们俩肯定是一窝，老鼠耗子是一窝，你也别在这互相表扬了。所以说诸佛菩萨是无德的，悟后如同未悟，就开悟以后和没悟一样，就是看山是山，看水是水，回来了。回到哪里了？回到生命的当下，回到生活的当下，老老实实的做人，是和尚就念经，是农民就种地，是工人就做工。你别回去出去了不回来了，这又回到《金刚经》最前面，哎，喜诸意佛作而作，还指本处，回到自己原来的地方去，回到本位，回到自己的本位来。哎，这世界是琳琅满目，每个人都要在自己的本位，当母亲的把母亲的事情做好，当儿子的把儿子的事情做好，这本身就是法的实相，并不是说让你们大家就都去吃素，都去出家，都把头发剃了那才叫学佛，那个东西啊和大乘佛教的精神啊还是有出入的。大乘佛教是心法，为发大乘者说，为最上乘的根性的人说，有大心量的人才能够容纳大乘佛教的智慧。 为什么说无说呢？说和不说是相对的。我脑子里这些东西，我没有做到这个以前，我脑子是空白的。我下去以后该吃饭吃饭，睡觉睡觉，我脑子还是空的。我是见到你们各位，我才说出这些话来。说是说和无说是相对的。诸佛菩萨总不执着于自己的境界和功德。之所以是佛菩萨，他不执着于自己修行的境界，也不执着于自己的功德。他认为这一切都是应该的，本来就这样的，没有增加也没有减少。这和涅槃又是相同的，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，哪有你我呢？没有。所以在这里说无得无说，得而不得。哎，须菩提，欲以云何？如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耶？说须菩提，你心里是怎么想的？佛正取得了正等正觉了吗？如来有所说法耶？如来讲经说法了吗？对，或者再加一个词，就如来自以为自己正取得了无上正等正觉了吗？如来自以为自己有法可说吗？言外之意就是没有，佛心里头一点影子都没有，犹如虚空，犹如大海，犹如太阳，光明坦荡，没有一点我的概念在里头。须菩提言：如我解佛所说意，无有定法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须菩提就回答说呀，按照我现在目前的状况，我的理解呀，佛说法没有定法。为什么没有定法呢？这个人如果很穷，佛就告诉他，你呀要深信因果，多为人民服务，广行布施，将来你就有了。你不撒种子哪会有收获呢？是不是越是穷人越要用自己发达的头脑，勤劳的双手，多帮助别人？但是我们常常看到有很这个人越穷是越紧缩，越紧缩是越穷。这个社会现象就是，如果你是一个穷人，你要去借钱很难；如果你是个富人，借钱就很容易。为什么呢？大家很放心说你能还得起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医者要安贫守道，我人贫身贫志不群，我人穷气不短，守住自己这个火种，那你就有机会。你别穷到最后连想法都没了，那才真叫穷到家了。那么人富以后呢，要有道，有了道就可以长富久安。不管从社会现象来讲，还是我们治家来讲，修心养性来讲，一定要一道治家，一道安心。有的人虽然很富，为富不仁，特别贪，特别狡猾，弄到最后没亲戚没朋友，就剩下了他孤家寡人。这种人呀，不会太长久。所以说呢，道能生万法，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法。说这个道这个东西看不见摸不着，如果你把它内藏在心灵深处，走遍天下皆有知音，都有朋友。一个人不能够失道。你看古代这个电影里头、小说里头骂这个君王失道的昏君，他都是这么骂。这个君王如果失去了道，他就是个昏君。治理国家和治家是同样的道理，哎，一定要有道。道是什么呢？道就是慈悲，哎，道就是平等，道就是智慧。它虽然无形无相，但是它可以生发出很多的光芒来。对富的人，佛教我们要守道；对穷的人，佛教我们要立志；对于一个散乱的人，佛教我们要修行禅定。啊，一本书都读不懂，啊，六神无主，好好的修定。心里不慈悲的，要修行慈悲，做慈悲观。说佛说的法呀，都是相对而出的。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所谓正等正觉呀，也是安了个假名。是一个名字，是一种精神状态，是一种修行的境界。我们给他安了个名字，说这个就叫正等正觉。正等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翻译成正等正觉。什么是正等正觉呢？正等正觉就是佛，就是觉悟。哎，只是安了这样一个名字。也无有定法如来可说，佛说法是因材施教，因机施教，应病预约预药，没有这一个固定的东西可以说。何以故？ 如来说说法，皆不可取，不可说非法，非非法。佛说的这个法呀，不可取是说不可执着，这是很难的呀，这个分寸是很难掌握的。有病又必须吃药，病好了又不能够执药成病。有的人就经常来问我，大江南北都这样问，说我现在皈依三宝了，我能不能吃肉啊？把我讲的是真不耐烦了。吃不吃肉，这仅仅是汉传佛教的一个传统。过去出家人托钵乞食，要到啥吃啥。这个动物一旦病死了、摔死了，无论它以什么方式死掉了，那就是一个空房子，主人已经走了。你吃不吃，那是没有什么。佛教传入中国以后，出了一个梁武帝。梁武帝是个布衣皇帝，活了89岁。他的侄儿抢班夺权，叛徒，当了叛徒，他原谅了他。最后他的侄儿带着这个人打过江东来，篡夺了他的权位。在篡权位的时候，他还坐在皇帝的宝位上，法位上，他说你带了多少人来啊？他那个侄儿吓得直打哆嗦，尿裤裆啊，以为他后面有埋伏。他说别人都跑了，就剩下我一个了。那个布衣皇帝非常了不起，一生吃素，穿着布衣，三次设身到寺庙，然后大臣们又集资啊，把他再从庙里头买回来。他自己还特别成立了一个僧团，叫健康僧团，当时的南京叫健康，叫健康僧团，20个高僧。他自名为自己是菩萨皇帝，他当皇帝当的不够，还在上面冠个菩萨的宝冠，说我是菩萨皇帝。可是我们有一个法师呢，就特别较真，我就不承认你是菩萨皇帝，我也不签名，我不承认你。他好郁闷，他写了三篇断酒肉，写了三篇呀、断酒肉文。哎，他说一个这个信佛的人应该断酒断肉。从此以后，吃素就成为中国佛教的一个传统。那么不杀生是佛教的戒律，不吃肉是佛教的传统。传统和戒律之间是什么关系呢？按照佛教的戒律来说，说一个人杀生啊，是在因果当中要受报的；一个人吃肉是协同犯罪，因为有市场有供需关系，你要吃的肉要多，别人就杀的很多。因此我们大家对这些方方面面了解清楚了，你学佛心里就没障碍了。我们很多人学佛心里充满了障碍，他不了解佛教在戒法方面有开折吃饭四项。开折吃饭，所谓开，为了别人，为了国家，为了民族，我自己可以开戒。所谓折，我不喝酒，我也不给你酒杯，让你把酒喝不到嘴里，就是把这个东西折起来。比如说出租司机，开飞机的人能不能喝酒啊？同样不能够喝酒。为什么不能喝酒？这就是折戒，为了防止你开着车乱跑，为了后面的一个行为终止前面的这个行为，就是折止的意思。哎，人喝了酒以后乱性了，乱了性以后开车横冲直闯，会犯错误，所以说呢不让饮酒。因为这样的原因，如果你了解了，你心里就很坦然。比如说我出门在外，对吧，别人又不知道你是信佛的，给你端上一碗面条来了，端一碗面条来，上面里头有一点肉，有一点肉汤，该不该吃啊？你还能叫别人把锅给你烧红，把碗再给你用消毒柜消了毒再给你做饭吗？你不可能。所以有很多人啊，在修行的时候智慧没开，老是在这些细枝末节上绕来绕去，弄得自己很痛苦。不学佛不苦，越学佛越苦。我说人生有八苦，你们好家伙又弄了个九苦。生老病死苦，爱别离苦，无因之胜苦，求不得不苦，求不得苦，你再来这个学佛苦。原因在哪里呢？我们和佛的智慧没有相应，把佛法没有学通，哎，自己把自己捆得死死的。就连我们现在穿着这个和尚衣服叫汉服，早期的和尚就是披一个床单一样的东西叫披单， 这一切都是随着时代的变化在变，但是它的精神实质是不变的，因果是不变的，开悟是不变的，佛正道的本来面目是不变的，它是有不变的东西，外在的东西可以变。那么怎么样来理解呢？我们在社会生活当中方方面面都会碰到这样的问题，就是关于形式和内容的问题。一般情况下，我们人生最高的理想是形式和内容高度统一，形式和内容高度统一。那么第二种情况是，当我的内容大于形式的时候，我可以把形式放掉，为了保全内容放下形式。怎么来说呢？比如说特务他能穿着军装跑到别人国家去吗？他一定要穿便服，他是为了他完成他的任务，他一定要换了自己的包装，这就是特殊情况下了。那么还有另一种情况，就是很多东西是需要形式的，比如说我现在坐在这里不穿和尚的衣服，我穿个老头衫行不行啊？形式行，但是不雅观了。军人不穿军装行不行？说我会扣扳机，我是神枪手，打得很准，我不穿军装行不行？不行了。因为世间的万事万物法住法位，你说我现在是女人，我也不做饭，我也不生孩子，你算啥女人啊？对吧？那你就没在自己的位置上了。说我们有很多人啊，他就没有在自己的位置上，哎，乾坤大挪移，阴阳颠倒，哎，该女人干的事他没干，不该他干的他全干了，男人又成了小男人，该男人扛大梁你不扛起来，你成天在家里抱孩子刷碗，又变成把女人给代替了。有的人就说了，妇女解放运动我们女人也是半边天，我说你读书太少了，你不了解人类的发展史。现在你讲的这个观念是五四运动妇女解放运动提出来的，人类在漫长的进化过程当中，在社会的发展过程当中，它的分工是自然分工，是社会分工，是生理分工，是心理分工，不是你想分就能分得开来的。由于我们呀缺乏智慧，读书少，思考的少，我们受了很多观念的左右，所以说我说啊，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啊，我常常发现一种这个中年女人到了更年期啊，植物神经紊乱。这个社会如果每个行业都错位了，也是植物神经紊乱。和尚你不会打坐，不会念经，不会拜佛，你还算和尚吗？同样一个农民不种地了，把地撂荒了，跑到城里头来干别的事了，你都不在本位了，一定先要把本位的事情做好。妙法莲华经上说法住法位，哎，每一个都要在自己的位置上，以敬业的精神把它做得更好，我们才有权利去生存在这个世间和别人互换。所以说要准确的领会的来领会，而不能够啊，不能够肢解，不能够断章取义。何以故？如来所说法皆不可取，不可说非法非非法。不学法不行，学了法产生了法知又不行。所以说一个真正的大修行人要破两个知，第一个层面要破除我知，第二个层面要破除法知。我到江苏去讲经累了，我要到外面去溜溜腿，转到一个巨石开的这个店里头，我看这个巨石蛮有福报的，白白胖胖，为人很和善，我就拿了他的念珠看看，柜台上摆的念珠我看看，我看了没买啊，我可以买也可以不买。他讲了一句话把我大吃一惊，他说我看到你是个和尚我才给你看，他说我这个念珠是圣依法师开光，言外之意说你不是和尚我连看都不给你看。这些人呀，学佛啊，全都是住相而学，住相而求而修。他所学的这些佛法根本和他的自己的心啊就没有挂钩，这就是法执。法执啊，不可以执着于自我，哎，我的看法，我的想法，我的房子，我的车子，我的老婆，我的孩子，我写了书，我讲了经，把我放下， 把我放下当下就是解脱，不能产生我知，也不能够产生法知。中国佛教在历史上宗派之间啊，拉山头搞宗派，哎，互相搞斗争，包括民族之间不同的文化之间不能够包容，不知道这个文化的多元性，不能够认同别人，确认别人，这都是狭小的，是狭隘的民族主义，狭隘的文化观念在作怪。这和佛所要求的这种包容啊，这种大智慧啊，都相去甚远。一定啊，打开我们的心扉啊，哎，不能产生法知。所以这和一切先生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，这句话呀，就涉及到我们的文化现象了。常常有人问我说呀，佛家、道家、儒家是一家。我说，你说的对也对，你说的错也错。在文化和道德的范围内，这三家是一家，它都是劝人向善的，劝人保护自然的，协调人和人的关系的，都讲究人的修养，它是相通的。但是同中有不同，不同在哪里呢？佛教是圆融的大智慧，到目前为止我没有发现任何一个教育学，任何一个思想和哲学有佛法如此之圆融。有人说佛教是唯心主义，佛教什么时候否认了物质世界呢？大到三千大千世界，小到原子、中子、胶子、质子、夸克，到108个元素，佛教什么时候否定了？他从来没有否认物质世界的存在，而且不但如此，他把我们的心分成百发进行解剖，把我们的物质世界也进行解剖。所以说呢，不要盲目的给他下定义，除非你取到了发言权。就像文化大革命批判孔老二，那当时啊，把大批的知识分子啊下放到农村，那些人就开始批斗这些知识分子啊，批判说是孔老二的孝子贤孙。这个老教授就开玩笑了，说：“哎，你们告诉我，孔老二是男的是女的呀？”那老农民说：“当然是女的了，他连孔老二是男是女他都不知道，他还批孔老二。”我们现在有很多的人讲话的时候没有发言权。什么叫没有发言权呢？你没有取得说话的资格。五大宗教或者是三大宗教，你不了解它的精神实质，你从何说起呀？你讲的这个话都在表面。儒家是劝人如是的，他叫人三立，立言、立功、立德。儒家是三立，叫一个人啊立言、立功、立德，他是在世界上要留下痕迹的，他是学而优则仕的，他是泥塘里头的藕，他不出来的，他就在泥里头接一个大大的藕。道家是什么呢？道家是顺应自然的，像接天莲叶一样，它像一个莲叶，上面有露珠，透明的，滚动的，它是顺其自然的。而佛家是莲花，出污泥而不染，所以说佛教用莲花来比喻我们清净的佛性。莲花出于污泥而不染，就是即世间有离世间了，一个是入世的，一个是出世的，一个是顺应自然的，它大不相同，有相同点又有不同点，一定要把它悟透了，你讲出来的话才有深度，你讲出来的话才有说服力，一定要言之有物，言之有理，才有办法。佛教是要普渡这个世间的，哎，认为人世间啊是无常的，充满了苦难，他要人啊借假修真啊，哎，让人出离，说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。从这个意义上来讲，孔子属于贤者，严格的来说属于贤者，如果按照佛教的标准来划分的话，他属于贤者。这个圣人是得了宇宙的大智慧的，但是我们孔夫子先生啊，他是敬鬼神而远之，子不语怪力乱神，未知生眼之死，说你连生都不知道，你还想了解死？可是佛教大谈生死，佛教要临终关怀， 佛教要人念佛往生西方，所以说呀它是不相同的。那么圣为什么还有差别呢？老子庄子在佛教的这种划分当中啊，相当于罗汉的级别。罗汉有四果，初果、二果、三果、四果，有四个果位。初果罗汉他已经把人世间的名利财色名食睡全部都放下了，他的心里空空荡荡，他的功德还没有圆满，他是一个自了汉，隔岸观火，你对面房子着火了他都不管，他还在这里打坐，他是个自了汉，所以说叫罗汉。他是光自净，他不管别人。而菩萨是什么呢？菩萨是啊，我不但把我们家的院子扫干净了，你们家晚上有双娃呀，给你扫一扫。我不但要把自己觉悟了，我还要叫你跟着我一起觉悟。我发财了，我让你一起发财，大家一起解放，那就是菩萨。但是菩萨里头又有小菩萨，有明字菩萨，有逆向菩萨，有顺行菩萨。你们大家平时看的那个观世音菩萨呀，你要儿子给你儿子，你要鱼我给你鱼，你要啥我都给你，那叫顺行菩萨。观音菩萨后面有一个韦陀菩萨，拿了一把宝剑，那叫逆行菩萨，现金刚怒目相，专门来干什么呢？专来打击坏分子的，专门来镇妖除邪的。我们平时对佛教的慈悲啊不了解，不知道佛教讲的慈悲是最终的目的，而不是手段。可以说菩萨在救人的时候是不择手段的，该你受的苦一定要让你受到头。唐僧取经的时候不就九九八十一难吗？八十一难受尽了你才能取到真经，你少一难我也不给你真经。那么人生在世，你看到有些人受苦啊，你让他受，他终于觉悟的时候，他之所以受苦是因为他心里头有病毒，因为他有问题，一定让他在社会的河流当中打磨得像鹅卵石一样。你们大家看看海边上和河流里头全都是圆滚滚的鹅卵石，为什么呢？把你所有的棱角都给你磨平了，把那个最坚硬的部分留下来。人生所有的虚荣心呀、我慢心呐、自以为是的东西，在社会的这个河流当中完全都给你磨平了，磨到最后成了圆滚滚的了。所以说你看这个人老了以后连眼皮都不想抬了，已经被社会打磨得圆滚滚的了，但是他的内心非常的坚硬。有的人说啊，说我剃了头发穿了僧袍才是修行，我说在座的个个都是和尚尼姑，你都得需要修炼，你的悟性好，你懂得修炼自己你就容易成功，你的悟性差，你不懂得修炼自己，你再活一千年白搭，你也活不出个名堂来。所以说完全是心的修炼，而不在于形体的改变。那么菩萨的另一类，比如说我现在听了佛法，说佛法就是好，我皈依佛门，我发出离心，发菩提心，那叫明字菩萨，就等于说你在菩萨那里挂号了，你要准备开始和菩萨一起修行了，那叫明字菩萨、明义菩萨。还有一类叫爱染菩萨，爱染菩萨呀，相当于我们45瓦、50瓦的灯泡，他能够把他的亲戚朋友照亮，但是他不能够照亮3000大千世界。而佛陀是自觉觉塔觉行圆满，他想度的众生，他知道你的根性，他都能够度你。就像一个优秀的农民，在什么地方种什么庄稼，他了如指掌，他能够把所有众生全部一网打尽，把你度脱。但是他心里头空空荡荡，不认为自己做了什么东西，他是圆满的，断除了烦恼以后，证到了三明四智、五眼流通，他是非常圆满的。所以说呢，佛是自觉觉塔觉行圆满，罗汉是自觉，菩萨是自觉觉他，佛是自觉觉塔觉行圆满。他能度所度，我今天要度你啊，我一定能把你度了。我们常常有学佛的人见到我说，哎呀，我想劝我妈学佛，我怎么劝她都不信我的。我说你在一夜之间就想扭转一个人的世界观，那是不可能的，更何况你像扳手腕一样，你的手腕没人家劲大，你自己本来就是个下岗工人，你告诉别人说学佛能发财，谁相信你呀？我到泰山去旅游，大 太阳把我的头皮都快晒爆了。我们从泰山走下来，走了六七个小时，又累又饿，站在路边上等车呢。来了一个这个信徒啊，啊，看圣经吧，你看圣经就能得度。我说你抬起眼皮看看，我穿着和尚衣服你叫我念圣经啊？当然我要有修养，我要尊重他。我说哎呀，我不看，我说我在等车。我那个同学他受不了了，他说你看你这样子，你回家好好的过日子去吧，说你别到处往外塞。我们有些人呐，哎，有好心没好办法，那个心是很好，你得有好办法。尤其是在现在社会里头做人做事，不但要有好心，还得有好办法。你如果光有好心没好办法，你还会惹麻烦的。我们很多人呢，因为有好心没好办法，他好事不敢做了。哎，有好心还得有好办法。六祖坛经里头有一句话说，你化他人自需方便啊，你如果想把别人教化过来，你得有很大的智慧，有很大的方便。吉祥经里头有一句话说，时时论信仰是为最吉祥啊。自知者明，知人者智。哎，知人者智，自知者明，你对你内外的世界要有一个通透的了解，你才能知道你在说什么做什么。我们有很多的人呢，说一千道一万，就是缺乏智慧，光有热情缺乏智慧，到处去碰壁，这样就不可以。那在这里说啊，所以这和一切先生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呀。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人生境界，因为他的境界不同，智慧不同，他的前途和命运就不一样，他的心理质量也不一样。说在这里说，一切先生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。为了让大家更好的吸收消化呀，我们今天正式的内容就讲这么多。下面呢是公开时间，看各位有什么疑问，没有听懂的地方可以提出来。好，谢谢大家。
谢谢老师的开始。在这个第六课里面，还是没听明白法非法非非法，还是没听明白。
啊，好，好，请坐。法，万事万物皆有规律可循。非法，没有一成不变的规律，一定要活学活用。非非法，在你没有过河之前，不要把桥拆掉就可以了。嗯，有病还要吃药。在这里听我讲了佛法以后，回到家里见了妈还要叫妈，别叫爸就可以了。好，谢谢大家。
老师你好，我想向老师请教三个问题。第一个，我们修道的话通常说身与意三业，我觉得身恶跟与恶可以通过我们的意识去规范，但是我常常觉得意恶的话有时是不是我们所控制的，也就是说你越规范我们的意识，它反而会有不善念头出现，这是第一个问题，怎么去对治呢？
好，哎，你等一下啊，一个一个问。好，请坐。他说的，我们修行的时候要修身口意三业，说口业和身业都可以看得见摸得着，比较好修，唯有意业不好修。这个话说得非常好。那么如果你经常起这个恶念的话，就要修慈悲观，对整个人类和宇宙要有一个大的胸怀，经常做这样的观想，或者是更多的理解和沟通，你的慈悲心慢慢就会培养起来。这是一种智慧，又是一种境界。如果你的心里头经常妄念很多的话，那么你就需要去修定，通过定的方式让自己心置心一处，慢慢的就可以得到进步了。没有慈悲心要做慈悲观，如果没有智慧，那么就要去多看经，要打坐。一般来说，这个妄念多呢，从现象上来讲是因为智力不够，从根源上来讲呢，可以说叫烦恼深重。我们有的人呢，自己的心里头的那些恶念和妄念自己说了不算。正因为如此呢，这个说这个世间呀，360世唯有袈裟披最难。一个人真正要达到让自己的心里头啊清净而又智慧，这个状态是不容易的，是一种境界和智慧，要通过反复的训练， 你不能说我现在才十八二十，我自己心念就很清净，很难做到，因为你还没有去用功。说正常的人呢、啊，他都是妄念纷纷的，这是一种正常的状态。但是在用功的时候，他很像牧牛，你如果不给他拴一个缰绳，他会吃庄稼，但是你把他绑得死死的，他会发疯。所以说这个修行呢，像弹琴一样，不要太紧也不要太松，它需要一个相当的过程啊。反正是这个修行啊，这个它是需要一个时间的啊，心里还不能着急，不能上火。好，谢谢。
第二个问题，我们说经常说勤修，那个勤的度应该是怎么样的？有时候勤修的话会导致你身体疲惫。
嗯，我刚才已经回答你的问题了。这个在《佛说四十二人经》当中有一个极端的案例，有一个比丘呢，他出了家以后道心非常非常猛烈，对出家人呢，他肯定是爱欲难断嘛，他就拿着刀啊把自己的下身给断掉了。佛就告诉他说呀，说因根起于心，是你的心里头升起的，你不治心，你去治根没有用。那么还有一个比丘呢，他听闻佛法以后呢，他几天几夜不睡觉，就在那里打坐。然后呢，他就问佛，他说我身心疲惫，我该怎么样来调心才对呢？佛说呀，调心如弹琴。他非常巧妙，他就问说你在家做什么工作呀？他说我在家里是做琴的。佛说一个优良的琴师应该怎么样去拨动琴弦呢？他说呀，我要把这个琴呀、啊、琴弦调得不紧不松，就能弹起美妙的音乐。如果绷得太紧了，啪就断了；如果放得太松了，那个声音呢又非常难听。所以说，修行如弹琴就可以了。好，谢谢。
第三个问题是，佛法法师说有八万四千人是对治众生的八万四千人疲惫跟烦恼，那么我们应该怎样去选？和一种法门是能自己的而终身修持呢？
你先告诉我你得了什么病，我再给你开药。
对，这是我们没有发现自己的病在哪里
啊。我发现了。我发现你很聪明，但是需要修炼智慧，在修炼智慧以后还要需要修炼福报。一般来说，生活在地球表面的人，我们是福慧俱缺，我们既缺乏卓越的智慧，我们又缺乏福报，所以说我们都要福慧双修。如果要修慧的话，做到的第一步，首先要学会参禅打坐，第二步深入经藏，第三步拜访名师。如果你把这三步做到了，我相信你一定会有智慧。那么如何来修福呢？广结善缘，少结恶缘，哪怕是走在路口的一个和蔼的微笑，下一个路口就有玫瑰花送到你手上，你如果学会这一点就够了。好，谢谢。
你好，老师，我提点问题啊。
嗯。
那个人家说佛教的一个不平等观念，还有罗汉菩萨，佛是一种不平等的。第二个呢是那个因果报应，因报轮回。
嗯。
那么呢？前面有这么多人呢，为什么轮回到这么多人的现在？能不能跟我解释一下？就这两个问题。
啊，好，很简单。我们向上天没有梯子，所以说释迦牟尼佛呢，就给我们说了一个长短梯，说有贤圣，有凡夫，有罗汉，有菩萨，有佛，这是给我们搭了一个梯子。在佛的心里头，他并没有这些概念，是我们需要。所以说呢，分出这个档次来，不是佛教不平等，是因为我们的根性不同，我们的根性千差万别。所以说呢，医生啊就开出了很多的药方，不是医生非要开那么多药方，是因为我们的疑难杂症太多了。这是第一个回答。第二个回答，佛教的核心确实是在讲因果报应和六道轮回。那么佛教之所以讲因果报应，是佛发现了整个宇宙界、整个自然界存在着广泛的因果联系。比如说你坐在这里听讲，你一定有父母， 你的爷爷奶奶你没看到叫到，或者是你爷爷奶奶的上半辈子几辈你都没看到，它一定是存在的。所以说从有形到无形，从无形到有形，它的这样一个东西它都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。至少目前我们在动物界、植物界和矿物界都发生了这个因果现象和伴生现象，万事万物皆在因果当中，没有无因之果，也没有无果之因。当然这个因果和一般的老百姓的理解是有出入的。一般的老百姓说啊，你今天在这里打死个蚊子，你下辈子就会变成个蚊子，你现在给别人一块钱，你下辈子就可以变成百万富翁，这是一种浅表的世俗的佛法。佛教是一个哲学，是一个思想，它非常完备，它在因果方面呢大致告诉了我们一个大的概念，说从现象上来讲是缘聚缘散，从内层来讲是因果相续，因和果是相续的。你在春天有种子，秋天一定会有收获，这是一个大的概念。小的方面呢讲了四个方面，叫一因一果，多因一果，多果一因，因果变异。那么在这里着重给大家讲一下因果变异。贼的儿子不一定是贼，法官的儿子不一定是法官，佛的儿子未必成佛。意思就是说，虽然我们的前半生可能受到父母基因的控制，让我长得这么难看，那是因为父母遗传给我，但是我后来很注意养生，很注意保健，我的内心很端正，我这个丑当中还有一种美透出来，那就是基因改变了。哎，这个因果是可以可变的，虽然我们受到上前生的做的因的控制，但是你今生的努力不会白费，一定能够改变。在佛教里头叫命自我立。有一个袁了凡39岁去考官，走到路上叫一个这个神算子，一个算命先生给他算了一卦，说你也别考官了，你再活3年就完蛋了。他很郁闷，他跑到庙里头以后啊，进到禅堂里一坐，坐了3天不倒单。这老和尚看了一眼说啊，这小子比我还厉害，一坐坐了3天3夜，说这一定能成佛，说你这个肯定有大根性。他说哎，我不是有根性，我不是能成佛，说我反正是坐着也是死，站着也是死，我已经是活不了的人了。法师说呀，并不是这样的，说命运是可以改变的，虽然算命先生给你算得很准，如果你现在回到家里日行一善，你在未来的18年间，你的官位达到多少，你的俸禄达到多少，你有多少子女，你有几个老婆，我都算得清清楚楚，说我比算命先生还厉害。这个袁了凡回到家以后呢，就开始日行一善，到后来3年以后，他不但没死，他还活得很旺。从此以后他才深信啊，佛法真是不虚。好，谢谢大家。
一切里面还是有句话不明白，一切境界皆以无为法有差别，这个无为法还是怎么理解？
好，好，请坐。问得很好。首先声明，佛教从印度传到中国，中国已经产生了一个本土的宗教，叫道家。道教，道家和道家，道教，道家是一门学说，道教是一种社会现象。那么佛经在翻译的当时候呢，就遇了一个大难题，把那一种无福无托的那种解脱的境界和解脱的行为用什么来表示呢？没有办法，就借用了道家的一个概念无为来表示。一般的来讲呢，我们中国人如果没有很深的这种智慧开发和思辨的话，他对无为都有误解。老子讲的无为，它的本体的含义，本质的含义是无为而无不为，就是终日吃饭未曾嚼着一粒米，就是我在前面讲的百花丛中过，片叶不沾身。你说我过了没有？我确实过了，但是我身上没沾花叶呀。你说我当官没有？我当了，但是我不以官为官。你说我发财没有？我发财了，但是我不认为自己是百万富翁，是这样的意思。所以说这个所谓无为法是修行的境界，是有差别的。哎，不同的人由于他的根性不同，由于他的发心不同，他证到的境界是有区别的。 我在前面讲了，说你看罗汉自己很清净，那对不对呢？他证到的这个涅槃，证到的无为是对的，但是他和菩萨相比，他的境界就小多了。那么菩萨和佛来相比呢，他就不够圆满，唯有佛能度所度，他的非常圆满。说这个无为不是不作为，无为不是不作为。哎，有的人就浅表的说，哎，你看你道家讲无为，这是虚无主义啊，这是不作为，不是那个意思，而是说呢，不执着于功德，不居功自傲，哎，不给自己挂任何招牌，不在自己心里留任何痕迹，是这样的意思。好，谢谢。
如果那些好人经常做一些善事，但是得不到好报，被人误解；恶人做一些坏事，则最终得不到恶果，这是什么原因呢？
好，请坐。我过去是一个穷人，然后呢，我有了钱呢，我就在银行里头经常存款，存的多了以后，等到有一天啊，我想出书的时候，我就零存整取了。所以说呢，这是一个时间问题。那么这个恶人呢，他是什么呢？是整存整取，他把他所有生命所有的能量和他的一切的东西一次性透支了。那么又好比种庄稼，在北方呢有一种冬麦，在冬天在入秋的时候就把麦子种下去，看准伤情就把麦子种下去，然后经了过一个冬天积雪的覆盖，到了春天的时候呢，它就开始发芽，长得特别快，而且分叶很多，果实很饱满。我们人生的因果呀，很像种冬麦，是一个时间概念。如果就眼前来看，我们常常在社会上发现有很多人使手段作恶多端，得到了利益，但是从长远来看，最终是好人有好报。所以说这个易经当中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，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，这就是看我们是在哪一个时间段来看。尤其是现在官场上跟走马灯一样，四五年就一换，你看有些干部在台上以后耀武扬威，吃香的喝辣的，但是四年以后啊，惶惶不可终日，如丧家之犬，他自己就透支了。所以说呢，做好人需要坚持，不要因为看到别人作恶得利了，自己也去学恶就可以了。好，谢谢。
法师你好，《金刚经》里面有一句这样的几句话，刚刚有位先生有问了无为法，但是《金刚经》里面有一句这样的话，一切有为法，如露亦如电，如梦幻泡影，应作如是观。这几句话请法师帮我解释一下，好好理解。
好，请坐。这个内容我们在下午就会讲到，我想在下午还是系统的给你做一个讲解，好吧？如果没有什么问题，我们就再酝酿一下，到了下午再提问。好，谢谢大家。